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郭靖被黄河四鬼和侯通海关在屋里，他吹灭烛火，坐在炕上。哎，只见窗纸上一个人影缓缓地移来移去。哦，敌人是在窗外看着我呢。过了半晌，忽听得屋顶响动，有人用兵器在屋瓦上敲几下。
小子，别想逃走，你爷爷守在这儿呢。
郭靖知道没法脱身了，就上炕躺下，双眼望着屋顶，盘算着明天怎么脱身。但是半条妙法也没想出来，就已经睡着了。第二天起身，店小二送进了洗脸水、面点，钱清剑还提了着俩斧子在旁边虎虎的监视。郭靖心想，六位师父相距还远，一定是没法赶到相救。既然逃不了，大丈夫就落个力战而死。四师父虽然曾经教导过打不过逃，可是我打也没打就撒腿逃跑，跟四师父的指点那又不合了。其实呢，单凭钱清剑一个人监视，他要是逃走并不难呢。只是这郭靖啊，脑子不大会转弯，再加上南溪人当时传授他是四字诀啊，当时要是说三个字危险逃，他多半就逃了。谅那钱清剑是一莽之夫，追不上啊。那三头蛟侯通海以为江南六怪必在左近，按他们身份绝不会有约不赴，所以呢，他想郭靖不会单身逃走。郭靖坐在炕上，按着马玉所教的法子打坐练功，闲着也是闲着啊。钱清剑呀，在他身前把那俩斧子来回来去的抡着，四下里空砍虚劈，嘴里头还大声吆喝：“哎，这打坐的方法不对呀！啊，应该这么着。”这瞎挑毛病，郭靖也不理他。眼见的太阳快正午了，站起身来，对钱清剑说：“去吧。”付了房钱饭钱，两个人就并肩而行。向西走了十里，果然见好一座松林呐，枝叶遮天蔽日，林中阴沉沉的，望不出数十步远。钱清剑呢，他扔下郭靖，快步进了林子。郭靖解下腰间的软鞭，提气凝神，一步一步向前走去。为什么呀？小心点儿，他怕敌人暗算。他顺着林中小道走了大约有一里地，还是不见敌人踪影。这林子里静悄悄的，偶然听得几声鸟叫，越走越害怕呀。突然心想，此时已经没有敌人在旁监视，这个树林又如此的浓密，我干嘛不躲起来呢？哎，我可只是躲，不能算逃。他正要闪入左边的树丛，忽听头顶有人高声怒骂：“小杂种，混账，王八蛋！”郭靖跳开三步，软鞭一抖，一招起手式摆开了阵势。抬头望望，又惊愕又好笑啊！怎么了？只见黄河四鬼高高的吊在四棵大树上， 每个人的手脚都被反绑了，在空中荡来荡去，拼命挣扎，没有借力之处，没着没落。这四个人见了郭靖破口大骂呀，郭靖倒笑了，你们在这儿荡秋千呢，好玩的很吧？哎，再见，失陪了啊。走出几步啊，回头还问，哎，这个是谁把你们吊在树上的？钱清剑骂了，你奶奶熊，诡计暗算，不是好汉。沈清刚说，好小子，你有种啊，你就把我们放下来，单打独斗，决个胜败。我们四个人要是一拥而上，不算英雄。郭靖虽然不聪明，却也不至于蠢得到了家，当下哈哈大笑，哎，别啊，算你们是英雄好汉，行了吧？哎，那咱不必打了，我走了啊，再见。他怕三头蛟侯通海随时赶到，不敢逗留，飞步出林，回到城里买了一匹好马，当即上路向南。一路心中琢磨，这个暗地里救我的恩人不知道是谁呀、啊、这黄河四鬼功夫并非寻常啊，啊，能把他们给吊上树去。那三头蛟侯通海凶神恶煞一般，怎么这时候又不见了影子呢？师父们说，跟人定下了约会，那就是有天大凶险也不能不去。得，这约会我是赴过了，他们自己不来，那怪不得我。一路无话，这一天就到了中都北京了。这是大金国的京城，当时啊，是天下第一繁华之地。就算是宋朝旧京汴梁、新都临安，也赶不上。郭靖长于荒漠，哪儿见过这般气象啊？只见红楼画阁、绣户朱门、雕车竞筑、骏马争驰啊！高贵巨铺摆的都是奇货异物，茶房酒肆，这个里边人都是华服珠履，真是花光满路，声鼓喧空，金翠耀日，罗绮飘香啊！就把他这个从来没见过世面的少年看得眼花缭乱，所见之物十件中倒有九件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哎呀，这地方太繁华了，太高档了，他不敢走进金碧辉煌的酒楼，就捡了一间啊小饭铺吃了饭，信步到长街闲逛。走了半天，忽然听得前面人声喧哗，喝彩之声不绝于耳，远远望去围着好大一堆人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。他这好奇心上来了，挤进人群张望，只见中间老大一块空地，地下插了一面锦旗，白地红花绣着比武招亲四个金字，旗下两个人正拳来脚去的打得热闹，一个是红衣少女，一个是长大汉子。郭靖见那少女举手投足都有法度，显然武功不弱，那个大汉呢却是武艺平平。拆斗数招，那红衣少女卖个破绽，上盘镂空，那个大汉大喜呀、啊，一招双蛟出动，双拳呼地打出，直取对方胸口。那个少女身形略偏，当即划开，左臂横扫，砰的一声，大汉后背挨了一下。挨着一下不要紧呢，他收不住脚了，向前就直摔出去，只摔得灰头土脸，爬起身来，满脸的羞惭，挤入人丛中去了。旁边的人都连声喝彩啊。少女掠了掠头发，退到旗杆之下。郭靖看那少女，见她十七八岁年纪，玉立亭亭，虽然脸上有风尘之色，但是明眸皓齿，容颜姣好，那锦旗在朔风下飘扬飞舞，遮得那少女脸上忽明忽暗，在锦旗的左侧地下 插着一杆铁枪，右侧插着两只冰铁的短戟。只见少女和身旁的一个中年汉子低声说了几句话，那个汉子点点头，向周围的人团团作了一个四方揖，朗声地说：在下姓穆，名义，山东人士，路经贵地，一不求名，二不为利，只为小女长大了还没婆家，她曾许下一个愿，不忘夫婿富贵，但愿是个武艺超群的好汉，因此上呢斗胆比武招亲，凡是年在30岁以下尚未娶亲，能胜得小女一拳一脚的，在下就把小女许配给他。我们父女两人从南到北啊，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良缘。说到这儿他顿了顿，北京是卧虎藏龙之地，高人侠士一定多，在下行事荒唐，还请各位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呐。国敬见这个穆义腰粗膀阔，很是魁梧，但是背有点驼，两鬓花白，满脸的皱纹，神色有点愁苦，身穿一套粗布的棉袄，衣裤上都打了补丁。那个少女呢，却穿得光鲜得多。穆义交代之后，等了一会儿，只听人丛中一些混混贫嘴的取笑，啊，对那个少女啊评头品足的，就是没人敢下场动手，都是嘴把式。抬头望望天，眼见千云低压，北风更劲。哦，看来转眼有一场大雪。哎，当年也是这样的天色呀。转身拔起旗杆，正要把比武招亲的锦旗卷起来，忽然人丛中东西两边同时有人喊：且慢！有两个人一齐窜入圈子，大家一看都笑起来了。原来啊，东边进来的是个肥胖的老者，满脸胡子，这胡子大半都白了，年纪少说也有50来岁了。西边来的更好笑，是一个和尚。那个胖子对众人喝道：笑什么？他比武招亲，我还没娶妻，难道我比不得？和尚呢嬉皮笑脸：老公公，你就算胜了，这样花一般的闺女叫他一过门就做寡妇啊。这胖子还生气了：啊，那你来干什么？和尚说了：得了这样美貌的妻子，我这和尚马上还俗。众人大笑起来。您说这不是起哄吗？少女脸呈怒色，柳眉双竖，把刚刚穿上的披风脱下来，就要上前动手。穆义呢拉了女儿一把，叫她稍安勿躁，随手又把旗杆插入地下。这边呢，和尚和胖子争着要先和少女比武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已经是闹得不可开交。旁边的闲汉跟着起哄：哎，这么着吧，哎，你们哥俩先比比吧，谁赢了谁上。和尚说：好，老公公，咱俩玩玩。说着呼的就是一拳，那个胖子侧头避开，回打一拳。郭靖见那和尚使的是少林罗汉拳，胖子使的是五行拳，都是外门功夫。那和尚纵高扶低，身手便捷，那个胖子呢拳脚沉雄。嘿，别瞧他岁数大，可是招招威猛。斗到胜负之际，和尚在胖子的腰里啊砰啊砰砰连锤三拳。胖子怎么样？连哼三声，哼完了怎么着？他不躲，忍着疼，他不躲，右拳高举，有如巨锤般砸下来。这一下正砸在和尚的光头之上，和尚哪儿抵挡得住啊，扑通一屁股坐在地下。 稍微一愣，他忽的从僧袍中取出戒刀，挥刀向这个胖子小腿就劈过去。大家伙都嚷起来了，那个胖子跳起来躲开，也不含糊啊，也有家伙伸手从腰里一抽，铁鞭在手。原来呀，两个人身上都是暗藏了兵刃的，转眼间刀来鞭往，鞭去刀来，杀得好不热闹。众人嘴里叫好，脚底下往后退，干嘛呀？打着自个儿怎么办？兵器不长眼呢。这个木易啊走到两人身旁，两位助手，这里是京师之地，不可抡刀动枪啊。这两个人杀得兴起，谁听他的呀？木易忽的欺身而进，飞脚把和尚手中的戒刀踢得脱了手，顺手就抓住了铁鞭的鞭头，一夺一扯，那个胖子哪捏得住啊，只得松手。木易把那个鞭重重地扔在地下。这功夫那和尚跟胖子还敢多说话吗？不敢了，捡起自己的兵器钻入人丛走了。众人哄笑声中就听得銮铃响动，有数十名仆从拥着一个少年公子驰马而来。那公子见了比武招亲的锦旗，向少女打量几眼，微微一笑，下马走进人丛。比武招亲的可是这位姑娘吗？少女红了脸转过头，并不答话。木易上前一抱拳，在下姓木，公子爷有何见教啊？那公子说，比武招亲的规矩怎么样啊？木易呢就把规矩说了一遍。啊，那好啊，那我就来试试。郭靖见这位公子容貌俊美，约莫有十八九岁年纪，一身的锦袍服饰非常的华贵，心想这公子跟这姑娘倒是一对儿，幸亏刚才那和尚和胖老头武功不济走了。木易抱拳一陪笑，公子也取笑了。嗯，怎么取笑呢？小人妇女是江湖草莽，怎敢和公子爷交手呢？再说这不是寻常的比试，事关小女的终身大事，请公子爷见谅。那个公子望了红衣少女一眼，哎，你们比武招亲已经有几天了？
哦，我们已经有大半年了。
哦，这么长时间难道竟然没人胜得了他？这个我不信。木易微微一笑，啊，呵呵，想来是武艺高强之人，不是已经结婚了，就是不屑和小女动手啊。这公子叫起来了，来来来，哎，我来试试啊。缓步走到中场，木易见他人品秀雅，风神俊朗，心想这个人要是个寻常的人家的少年，倒也跟我的女儿相配，可是他是富贵公子，这是金人的京师，他父兄就算不在朝中做官，也一定是有才有势之人，我女儿要是胜过了他，难免另有后患，要是被他得胜，我又怎么能跟这等人家结亲呢？想到这儿他就说，小人妇女是山野草莽之人，不敢跟公子爷过招，咱们呐就此别过。木易啊想跟这公子再见，公子笑了，哎，切磋武艺点到为止，你放心，我绝不打伤打疼你的姑娘就是。转头对少女说，姑娘，你只要打到我一拳就算是你赢了，好不好？少女说，比武过招，胜负应该公平。人圈中顿时有人叫起好来，快动手吧，早打早成亲，早抱胖娃娃。众人都笑起来了，少女皱起眉头，寒嗔不语，脱落披风向那公子施个礼，那公子也还了一礼，姑娘请。木易心说，这公子爷娇生惯养，
他能真有什么武功呢？赶快把他打发了，我们这就出城，免得多生是非。
那么公子请脱长衣。
还公子还微笑，不用了。
旁边众人呢，见过那个少女的武艺，心想，你这个公子如此自大，待会儿你就有苦头吃。也有的说，穆家妇女是走江湖之人，他们怎敢得罪了王孙公子啊，一定不会让他丢了面子的。又有人悄悄地说，你以为他们真是比武招亲吗？他是仗着闺女长得漂亮又有武艺，妇女俩出来骗钱的，这公子爷这下可要破财了。
只听少女说，公子请。
那公子衣袖轻抖，人向右转，左手衣袖突然从身后向少女的肩头拂去。少女见他出手不凡，微微一惊，俯身前窜，已经从袖底钻过。哪知道啊，这公子的招数好快呀。少女刚从袖底钻出来，他的右手衣袖已经势斜劲风，迎面扑倒。这一下叫他身前有袖，头顶有袖，双袖夹击，再难躲过。少女不含糊，左足一点，身子似离弦之箭，忽然向后跳出。这一下变招就急呀，身手非常敏捷。公子叫了一声好，踏步进招。没等少女的双足落地，跟着又是挥袖抖去。那个少女呢，在空中扭转身子，左脚飞出，直踢对方的鼻梁。这是以攻为守的办法。公子呢，只得向右边跳开，两个人同时落地。那公子这三招啊，攻的可以说是快速异常。那少女三下闪避也是十分的灵动，双方心里头互相都很佩服，互相还看了一眼。少女脸上一红，跟着出手进招。两个人斗到极处，见那公子满场游走，身上锦袍灿然生光。少女呢，进退屈臂，红衫将裙似乎化作了一团红云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